弟兄姐妹好，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到这里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先来低头仰望神。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晓得你的恩典要赐给普天下所有的人。我们虽然不配，我们却要来支取信心，晓得你要拯救，你要帮助。你要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引领我们，所以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求你叫我们晓得你不抛弃我们，你要在世上你所成就的要带到永世里边，叫我们也能够在永世当中能够与神同在。我们真是晓得你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叫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的时间交托仰望，愿神你来祝福我们。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那么，好像我们山谷会堂在过去两三年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寻求神，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要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个人，帮助我们教会在这里继续不断的成长。同时我们也寻求一个教会能够有一个固定聚会的地方。很高兴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寻求，那么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在田纳西也有一个教会，他们曾经呢在他们的会员当中，有一位呢过世的时候，他立了遗嘱，就捐出来一笔钱，还有一块地。那么在那里呢，他们就建了一个教堂，教堂已经完成了。那么剩下十天的时间，他们已经公布了准备要使用这个新堂。那突然间呢，就收到市政府来的通知，说呢，这个教会你们停车场的位置不够，需要再扩充一倍，不然的话呢不可以使用这个新堂。所以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开始要祷告了，因为就是要到上帝面前来来为一些困难的事情，常常上帝是借着一些困难事情让我们呢更多愿意到面前来寻求他。所以他们教会的牧师就跟弟兄姐妹讲说，礼拜天下午的时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愿意寻求神的勇士们到教会来，大家一起祷告。所以过了三天，礼拜天在晚上7:30，他们一起在教会，有24位来到教会祷告。那么3个小时以后，在他们祷告结束的时候，牧师呢觉得上帝给他的感动，他就跟大家讲说，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我们继续，我们要在照原定的这个所安排的，再过一个礼拜天，我们这个教会照原来的时间呢要来使用它。他有这样的信心。于是乎礼拜一，当牧师在办公室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人来敲门了。一个营建工程的工头出现了，要敲门。原来他们在隔壁郡，他们要在那里呢要建一个 shopping mall。他就来跟牧师讲，他说呢，我们呢工程缺乏很多的土，我们需要很多的土啊。那我们看见你们教会后面呢有一座山，他们这个教会呢其实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建呢，因为呢所用的地都用完了，后面呢就是那片山而已，那他们的钱也剩的实在很有限了，十天之内怎么样子能够有这么多的停车场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营建工程的工头告诉他们，我们 希望你马上就给我们这片土，我们把你们后面的一个山给铲除掉，我们呢帮你把山铲除以后呢，还把你呢铺成像停车场的样子，那一切都是免费的，因为呢我们马上就要用了，所以这事情呢很快就是这样成就了。这个教会呢如期能够在他们所要的时间，虽然在难处的当中，他们继续可以来使用这个新堂。我们看见呢，这是到神面前来求靠神。这个牧师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到底信心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相信神的主权。真正的信心是对我们所信的对象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而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里面，这个信心呢乃是建立在我们所仰望的神，知道这位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如果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这位神，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坚固。通常不是因为我们祷告希望怎么样子事情能够成就，那么他成就了我才有信心。如果他不成就，照着我的意思来，那么我就好像没有信心，这不是真正的信心。难处可不可以成就，不在乎我们好像对神这样的一种信心。难处呢成不成就的主权是在神他愿不愿成就。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因为这位神是一位信实的神，这位神他是一位愿意拯救帮助我们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好像诗歌所说的，已经拯救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事情不照着我们所想要的方式来成就的时候，你要信靠这位神，他所安排的方式可能是远比我们所要的方式要更好，这是呢我们所要在神面前仰望的信心，而不是我觉得有没有信心上帝来成就我所要的事情。所以神是一位信实可靠的神，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呢，他就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在这一个操练，在这个仰望的过程当中，他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所以信心从哪里来？希伯来书12章第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信心这里提到了仰望我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信心是由耶稣而来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从神所给我们的。你面对一些处境，当你觉得好像自己有信心，觉得这事情会这样成就的时候，很可能它还不是真正的信心，事实上是你对神的认识，事实上是你对神，你对他的信实，你愿不愿意很真诚的来到他面前来求靠他。当我们觉得可以应付的环境的时候，通常是自己有信心，不一定是你真的愿意去仰望这位神。然后当我们好像觉得没有办法面对这环境的时候，反而你会专心的去仰望这位神。所以往往上帝是兴起一些环境来，借着这些环境，借着一些试验，借着你所经历的过程，他让我们真心的去体会，我们要去依靠他，而这位愿意帮助我们的神，终究就开出一条路来，好让你知道他是一位信实可靠的神。所以在这个你仰望，在你因为环境难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就操练了你的信心，因此你就更多的认识了这位神。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5章讲到迦南妇人的信心，我们就看到这里呢，上帝是怎么样子来引导他到神面前来，他的信心又是怎么样的被运用出来。 首先呢，就是因为他碰到环境的困难，他走投无路了，他来到神面前。但是对这妇人来说，他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吧？当他面对一个环境困难，当他处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为了他的女儿，也是从爱的一个出发点，为了他心灵深处爱他女儿的那种需要，他来寻求这位主耶稣。我相信很多人跟他一样，我们可能用其他各式的方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要来解决所面对的困难。在他所居住的那个环境里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根据马可福音第七章同样类似的一段记载，他是叙利尼人，他是叙利腓尼基人，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被歧视的一个种族，在那个时候。然而他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他呢显然应该可能也找过其他求医的方式，在那个迦南的神明，那个女神亚斯他录的面前，说不定他也去求过了。他可能经历一段时间，甚至没有记载，但是呢，他没有看见呢他的女儿的医治，他心里希望有人能够来帮助。人不能帮助，他就求神来帮助。但是在那个时候，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有一层很深的隔阂，在那种隔阂的当中，那么外邦人似乎是好像不能到这位犹太人的神面前得到什么似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也这么说，他说你们那时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当时外邦人的一种光景。这位外邦的迦南妇人，圣经上没有给他的名字，却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无名的女子，但是他却听到耶稣的名字，听到耶稣他在各地他显出来他的能力。因此他当他知道耶稣来到他所住的推罗西顿的时候，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要冲破那个难关，他要把他的困难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确有这个偏见，有这个歧视等等，但是为了这个需要，他冲破，他被催逼来到这个面前，他要寻求神。我们也看见在旧约里边，耶尔书三章十节，以赛亚书二十三章等等都有记载。那么推罗西顿呢，事实上是神所咒诅的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要寻求以色列的神来帮助，真的如果他明白这些事情的话，他要有很大的勇气。他不仅是冲破他内心的需要那种难关，他要冲破在当时的环境里边，真的一个外邦女子如何到这位以色列人的耶稣面前来求靠他呢？但是从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也是在看见耶稣在世的时候对外邦人的祈求他并没有拒绝。好像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呢，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就为他的仆人来祈求，在那里呢耶稣没有拒绝，耶稣没有拒绝。耶稣甚至在许多的时候，他在福音书里边也显明了，他到每一个地方去，其实很多时候有他的目的。好像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他到耶利哥去见撒该，他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边记载，他在撒玛利亚也是那个外邦的地方，在那个井边见那位妇人，这些都记载了他到那里 就让这些的灵魂得到帮助，得到拯救，带他们来认识弥赛亚，也是其实神的心意。虽然是在外邦人的地方，虽然在那个环境里边，是先让犹太人先得福音，好像主业记载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耶稣来了是要让其实所有的普天下所有人都得到这样的福音。福音先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一样的要传到给外邦人。那么这个事情在新约里边就特别的明显。那我们晓得他的门徒们后来就在外邦人当中开始传福音。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甚至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以后要成就更大的事情，要传递这些福音，要在外邦人当中，我们让这福音，也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传递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呢，这位外邦女子呢，她所面临的环境，在这所有的困难当中，她却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我们看见呢，耶稣怎么引导他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怎么引导这位妇人，而这个妇人又是如何的坚定他到神面前来祈求帮助的这种信心。当我们很有这种迫切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些的回应，我们当然希望看见有一些的回应在那里。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往往呢好像这位迦南妇人他所经历的，圣经在这里记载说，耶稣呢却不理睬他，一言不答呀，完全是没有反应的。那么马可福音7章里边还记载说，其实耶稣住到一个人家去，在那里呢却隐藏不住，因为这位妇人呢在那里叫个不停，缠他缠不停啊，一直就是叫着要耶稣回应他。这是呢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在这里很奇怪了，耶稣竟然是这样子的一种回应。可能你我也有这种方式，想到说当时你也曾经经历过一种环境，好像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神不回答我们。这位妇人在那里苦苦哀求的时候，甚至他的门徒都要讲话了，好不好来打发这位妇人，怎么样子来面对他嘛？过去好像耶稣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嘛。这位妇人呼求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是对于犹太人自己的一种称呼。诶，耶稣还针对这样子的话，24节回答说，我只不过是奉差遣到以色列家民族的羊当中，好像他所显示的是我先要在犹太人当中来工作呀。25节他仍然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他说，主啊你帮助我，他伏伏在神面前，他不放弃，他继续的哀求。许多时候也许我们听到这样子好像很冷淡的话，好像呢是拒绝的话，也许你就转身离开，不再求神。好像你看到一个环境更恶劣，好像你看到呢一些人甚至对你所仰望的神还要来嘲讽你的时候，也许你反而转身你离开了神。但是这一位他就是愿意用一个坚定的心，这位妇人他呢没有转身离开，反而俯伏敬拜在神面前，他三次用主啊这个字眼来寻求耶稣的帮助。你晓得耶稣自己呢其实也说过了，马太福音7章7到8节他这么讲，他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呢，当他这种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心里是怎么样子对这一位迦南妇人，其实他应该是很欣赏他的。然而我们却发现在那之后，耶稣对他所讲的话却好像更不近人情了。就是呢，一反常态，在许多耶稣对一些来祈求他的人的反应当中，这个是好像最冷淡无情的，特别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也借这一件事情，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在他所经历的当中，对人的祈求他有不同的带领。我们刚刚提到这位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为他的仆人祈求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子耶稣的反应呢？你发现耶稣在那里呢，很快的就答应他，很快的就要跟他去，一直到呢这个罗马百夫长的这个几个他的长老有人来到他面前，叫他说你不用去了。我们看见呢，在那里呢，耶稣的反应跟这里对迦南妇人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那里好像十分的乐意，而这里呢好像呢很不愿意，很勉强了。两种方式其实都是一种试验。那里百夫长那种十分乐意的试验当中，却显明百夫长他能够告诉耶稣你不用去，你不用去，他的仆人也会好的，只要你讲的话就好了。在这里他叫这一位迦南妇人好像历经那种试验当中，还要继续给他能言能语。那种冷淡呢，却在这种试验中显示这位迦南妇人他真是坚持抓住了上帝能够有这样能力，也坚持抓住他唯一能够依靠的这位神。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引导我们，叫我们经历过一些的试验，叫我们在这一些的操练当中，就叫我们可以领受更深的信心。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些经历呢？所以神也往往在这些环境当中叫我们去领受，去依靠他的时候，你可以得着更深的看见。这个妇女她愿意谦卑忍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神好像就赐给她一个更深的信心，她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看见。她坚持就算是狗，她也盼望能够得到那样子的恩典，就算是外邦人被歧视，他也坚持要能够那样子的恩典。就算是一个被认为是有偏见的外邦人，他依然还要到神面前争取这样的恩典。那么台湾周神助牧师曾经很久以前了，他患过淋巴癌，当然他很迫切的请求神，他自己的见证当中想到那段时间他读很多有关信心祷告的书，很多有关于怎么样子在信心当中成长的书，好像说属灵的医治啊，不断成长的信心等等。但是呢，他看见那些书里面记载的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信心，他就觉得说他自己越看越自卑啊，因为那些人那么有信心。那么他觉得那些人是信心的英雄，他自己呢好像就不能够这样子。那这些人做了很多荣耀神的工作，他自己呢他只能迫切寻求神。他说他们是因信心英雄，我是信心的狗熊。但是呢，就在他这样迫切寻求的时候呢，神却为他打开一个信心的门。他看到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位迦南妇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耶稣说怎么可以把孩子的饼丢在地上呢？给你吃。这位母亲说孩子吃剩的掉了地上了，那么狗吃不可以吗？耶稣说这样的信心真的是很大的。那么他就跟神说，他说上帝啊，鹰熊在桌子上吃，我当狗熊我在桌子底下吃了。不管是鹰熊狗熊，要来到神面前可以吃得到，那么就能够得到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别人有信心，我们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信心，其实你如果真心觉得没信心来到神面前，你知道这个求神帮助，你的信心也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位迦南妇人呢，他其实在这里就见证了神的恩典。26节这讲到的儿女是代表了犹太人，这个狗是小狗，是家里的家犬，不是外面的野狗，家里边吃也许呢剩下来的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外邦人就好像是那个狗，因为呢他们不能够在属于那个坐在桌子上的那个犹太人坐在桌子上吃的那一批犹太人，好像是那个被得偏见的那种吃等公民一样。27节的那个主人是一个复数的形态，指的是以色列民是犹太人，这主人所坐的桌子所吃的地方是犹太的地方。因此在主人的桌子上面，在那个地方吃的掉出来的就是掉到犹太地以外了，换句话说是掉到外邦人的地方来了。这位妇人意识好像在反问耶稣，如果你只是为了以色列人家的救恩的话，你今天为何出现在外邦人的地方呢？所以只要你既然到了外邦人地方，我就是要来争取这个。当这个食物掉到桌子底下，我虽然是狗，我也要争取这样的恩典。这个饼就像是神的恩典一样，他就是如此真心的，他似乎好像看到耶稣的内心。你说耶稣会不会很赞赏他这一个信心对于神的认识呢？他好像就是抓住了神的心意一样，了解耶稣的心一样。这是神赐给他这样的看见。上帝要把救恩，他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先临到犹太人，再临到外邦人。我们看见这样的次序，常常也许有些事情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就是要抓住一个信心，不断的到神面前来说我们愿意等候，也许神在某一个时候就让你看见更大的信心。只是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要知道呢，诶，我们有一个时候呢，上帝也许呢他就让我们真是很真切的看见了神他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了。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3:17，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得自由。我们有多大的信心能够有属灵的看见，你的信心从神要赐给你的，我们实在是要把自己的心胸不要限制在我们所看见的环境，我们所领受的一些思想里面，你要把自己心打开，然后有信心来到神面前，用神的话，用神的应许，用神在你的心中圣灵的引导打开你的心，从神的恩典当中你去思想，去支起他给你的信心。 用感恩的心去祷告，常常仔细的思想圣经的话，让这些来帮助你。在台湾有一位牧师，他做一个见证，他说呢，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这个教会他也常来，那么他太太旁边坐了有位姐妹在那里哭个不停，原来他的先生患了这个有一种感冒，那么利过性病毒呢就跑到肾脏去了，因此肾脏几乎就没有办法有功能了，所以情况好像很糟糕。结果医生打了49针的 penicillin 以后，总算把他的病情给稳住了。其实他这位先生呢是位医生来的，黄医师，本身自己就是一位医生。那么这牧师呢，其实以前也跟这位黄医师呢传过福音，他就是觉得说耶稣呢是可怜人的才要去找他的啦，他不太需要。现在自己在这种光景当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神给他一个难处了，于是他就再次去找这位黄医师，他说呢，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悔改哦。这位黄医师到了这个环境呢，他就自己知道了，他说我过去太骄傲了。所以牧师就说，我们呢来认罪悔改，到了这般地步了，你当晓得我们就是悔改来求告神。但是呢黄医师觉得说，我到了这般地步，我这个样子好吗？好像不太像样啊，我呢等我好一点我再来信耶稣吧。因为他到了那个时候呢，他还是想要面子，觉得自己好像是很这个病啊，很衰微啊，不应该这种样子来到神面前。那么牧师就同他说，你不要死要面子啊，信靠耶稣。那我信了耶稣，是不是神就要医治我呢？哦，信耶稣是不能讲条件的，信耶稣就是你求靠他。因此呢，这位黄医师考虑了三天以后，就决定说好，他愿意信耶稣。他说呢，我信了耶稣，如果上帝医治我以后呢，我就为上帝来做见证。因此这位牧师就为他的得救悔改来祷告，他并没有为他的所谓在神面前求医治祷告。然后呢这位牧师呢就离开他了，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医治。十多年以后，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在那里呢却在周报上看到这位黄医师的见证。原来那一次呢跟他祷告之后呢，他病好了，他的病就好了。但是呢上帝没有让这位牧师知道啊，这位牧师就见说啊，好像呢他没有知道比较好，不然呢好像他的祷告得医治的话呢，他自己都会骄傲的啊，其实根本不是他的祷告，因为呢他只是求这一位啊黄医师能够悔改。所以上帝就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就让这位黄医师呢回到神面前来，也借着更深的机会，让这位黄医师呢在这一个十多年里面呢，他晓得他真的要履行他的诺言，要为神做见证。那牧师也晓得这些呢都是上帝自己的恩典施行拯救了。结果呢有一次他到马街医院去看病，原来这位黄医师呢在马街医院行医啊，在那里他就看到了一个单张，这个单张上面呢就是黄医师呢 要来做见证，要来分享。他说，单张上写的，请你不要依靠我，让我们一起来依靠神。啊，他自己呢是做医生的，他晓得现在呢，这些病人来找他的时候呢，不要来依靠他这位医生，是要来依靠背后呢这位神。他不仅是认罪悔改了，这位医生晓得真的是要求靠神，上帝也可以赐给他一个不同的信心呢。他晓得神的恩典超越一切，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求告他的，神就赐给他信心，因为这位神拥有绝对至高的主权。这位牧师也晓得，他做了许多次为人祷告，许多次有弟兄姐妹找他祷告，要医病的也好，要赶鬼的也好，他也晓得他自己没有什么能力了，他只是有这样子的依靠神的心，愿意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帮助上帝，成就了当中的一些事情。我们看见呢，这是在我们求告神的当中进一步的，我们就会有一些更深的属灵的看见。当我们愿意忍耐，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经过神所引导的试炼当中，你用信心见证神，你在神的恩典跟他的能力当中，你也同样带出你自己生命的能力来，你也同样能够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只因为你有这个信心。这位妇人在试炼的当中，她谦卑，她被耶稣呢称之为狗，但是呢，她并不因为这样子，她转身离开。这就好像圣经另外所说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位妇人在试验当中，她带来顺服，她没有争执说是不是这个主要把饼赐给外邦人，赐给这个犹太人而已。她尊重她的主权，她不跟他争执的，她也尊重神的选民，她完全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面去争执，耶稣你该这样，你该那样子。这是他在试验当中，你看见呢，他在谦卑的里面呢，他没有去好像心里的表达，神啊你真不公平呢，你为什么对犹太人这么好，对外邦人这么不好。他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呢，他这样子来表达。试炼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但是信心却见证了神的恩典在这当中的引领，以及呢你更大的信心所带出来对人的帮助。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神的恩典却治好他的女儿。因着女儿的问题，这位迦南妇人来到神面前，爱你心切，他来寻求神。整个过程当中，经过耶稣刻意的引领试炼，在忍耐在顺服当中，你看见他在经过这之后，相信他的信心更成长，他在试炼的当中，他的生命更深刻的体会这位神的能力，更深刻的体会耶稣在这过程当中并不是不愿意理睬他，而是在试验带领他。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他上班上晚了，有一次那一天他回去，他也晓得今天太太要给他煮这个炖牛排哈，烤牛排他喜欢吃的，他不自由煮的，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速度就加快了，因此就超速了，大概开了70几吧。这个时候不巧警察就出现，所以呢警察就把他拦下来，他停下来从后视镜一看，下来的警察是他认识的人啊，是他教会的一位弟兄， 他就走下车子来，他就说，爸爸，我刚刚啊，因为在想东想西，想到太太给我煮东西，所以脚踩快了，所以才加速了。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已经减速了啦。这位叫 Bob 的警察是他每天在每一个礼拜天在教会，好像我们现在这样看得见了，只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穿警察制服。这位爸爸呢回答说，他脸都没有笑容了，回答说，哦，我知道你在教会还有一些的名声呢。看起来呢他这个借口不太能够得逞，好像呢不给他面子啊，不给他，还是要照常要给他开罚单呢。所以他没办法，这位爸爸呢就说，你请你还是坐回你的车子，通常我们晓得警察都是要求我们坐在车子上的。那他说，哦，那你要给我开多少罚单呢？我刚刚速度已经减下来呀。他说，你大概是开70，坐回车子上。好了，他在那边等着，他看见爸爸回到他车上，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在他的那个板子上面呢，蹦蹦蹦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敲敲他的窗户，他的窗户呢就开一点点而已，他把那个单子寄了进来。他突然想到，奇怪，这个爸爸并没有要他的这个驾照啊，通常都要驾照的，他也不是第一次拿罚单。这个单子拿在手上，他想不晓得花多少钱。爸爸走回去，他把单子打开，乖乖，不是开玩笑，他不是罚单，上面是一封信呢，上面是一封信。这封信写的，他说，亲爱的 Jack， 我在好些年以前呢，我也有一个女儿，但是呢她被车子撞死了，那时候她6岁，没有错，就是被一部超车超速的车子撞死了，过失杀人。所以呢那个人他被罚了款，然后坐了几个月的牢，然后他就出来了。他有3个女儿，他回去还可以去抱他女儿，但是呢我现在只有到天上我才能抱我女儿，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的，请你开车要小心一点。他说，多少次呢，我每天我要面对这些超速的人，多少次呢我想饶恕那个人，多少次呢我也想饶恕这些开超速的人，但是呢我每一次我都有挣扎，我以为我已经饶恕了那个人，但是每一次我都还在挣扎，也许是我饶恕他，但是每一次我都继续的努力，即使是现在是今天面对你的时候，我也是呢要挣扎，请你为我祷告。我们看见呢这个 Bob 警官呢，他在失去他女儿那种惨痛经历当中，他仍然用信心要来到神面前，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每天面对的就是呢让他惨痛的事情，那样子的人好像要浮到他的眼前，他用信心呢要心去仰望神，要去饶恕这样的人，这好像是他的患难当中一种试验一样。Jack 没有收到这个罚单，却收到了化妆的祝福，一个信心的恩典带给他的一封信，他的人就待在那里了，他在那边想，他在那边祷告，他真的是为爸爸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因为呢爸爸在这种环境当中帮助他信心成长， 这位价格呢碰到这件事情，他替他这个爸爸来设想，他也真是想到很多人处在一种环境里面你不知道的。我们有些时候这个信心所经历的，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同的过程。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叫你信心成长，你的信心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你也许是学饶恕的功课，你也许你是学怎么样子在这当中更多谦卑的功课。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上帝操练我们信心，也叫这个信心所带来的恩典带给我们心中领受神的爱，而让我们把这个神的爱也能够不仅浇灌在我们心中，也能反映在你的生命里边，能够带领别人因着这样子帮助别人的生命成长。所以你经过试验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的。你羡慕别人的信心吗？我相信每个人多少都要经历一些的神的带领。我们不用羡慕别人，也不用呢去论议别人，重要的是你在经历的当中，你是不是用信心更多的愿意求靠神，坚持忍耐谦卑来到神面前，让你的生命更加成熟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仰望你，真是知道我们不配，但是你是这位神，你让我们认识你，你更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来得着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晓得你是那位信实的神，即使你不按着我们所要求的来成就，我们愿意来相信你会按着你的信实赐给我们你所认为更好的。我们求神你在我们所认为困难的当中，让我们坚定愿意来学习来成长，也叫上帝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我们将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